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文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港人抗命，发起524反恶法大游行。港警威胁镇压。中共人大5月22日推出香港国家安全法草案，加强对香港的管制。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意味着香港的一国两制已死，港人更担忧香港沦为一国一制，为此再度发起和平抗议，号召星期日24日在铜锣湾展开游行，表达对港府和中共的不满。港警以放话威胁称，将在相关地带实施镇压。中共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授权常委会制定香港版国安法，内容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等内容，不需经过香港立法会审议。预计该议案将在下星期四28日在中共人大表决，最快今年8月在港实施。消息一出，引起各界哗然，不少港人怒批中共公然违反一国两制，强推港版国安法和中共国歌法，并在网络上发起反恶歌法大游行。这次大游行将在5月24日星期日下午1点开始，起点为铜锣湾、松江百货和湾仔修顿球场。游行宗旨呼吁撤回恶法，捍卫香港人的自由、民主，坚定地向港府和中共当局表达抗议。游行发起方表示，这次游行示威不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港人要坚决抗命。亦有团体呼吁游行应坚持和理非，即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而港警已经放话威胁称，会在相关地点部署足够的警力，果断执法。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发推文说，港人自发游行的海报出来了，从香港人加油到香港人反对，再到香港人挣扎，背后是一部宁可玉碎、勇气决绝的抗争史。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会委员会呼吁北京撤国安法，还香港自由。5月22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众议员詹姆斯·麦高文以及联合主席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就中共全国人大强推港版国家安全法发表声明。声明说，我们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谴责中共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做出的在香港任意实施国家安全法，并据称将向香港派驻中共安全部队以执行该命令的决定。这样的行为将香港自治推至崩溃的边缘，违反了中共政府在1984年签署的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下所承担的职责。香港过去一年的政治动荡是香港政府和中共政府共同造成的后果，这个包括不愿处理香港人民的合法请愿，以及未能够制止警察对和平抗议者的过度暴力。 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香港，符合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的利益。我们呼吁中共国政府止暴嚣张，改弦易辙，并懈行其国际义务，保护香港的自治，亦保护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此外，川普特朗普政府应根据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的授权，领导全球联盟来保护美国的利益并支持香港人。如果中共国政府拒绝撤回破坏香港的自治的计划，美国必须重新评估与香港的关系。根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国务院应该至少每年一次审查香港是否有足够的自治权，以证明美国授予香港的有利贸易条件是正当的。换句话说，中方对香港的所谓高度自治的承诺已经成为香港享有特殊地位的基础。基于这个法案，对香港侵犯人权负有责任的中港官员亦将面临可能的制裁，包括签证禁令和资产冻结等。5月21号，卢比奥和马里兰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本卡恩一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欲加强对香港的专制统治。卢比奥和卡恩分别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负责监察人权与民主事务，两人同时亦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起草人。香港公民有权捍卫自己的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卡登说，作为两党支持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主要作者之一，我好自豪地表示对香港人民的声援。以上由希望之声远征报道。
以下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听众朋友，你的收听的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在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近这几天其实出现了非常之多的讯息，每一个讯息几乎都是可以牵动大家的眼球的。今天就将个焦点去到香港方面，看看香港的情况。现在看到中共开了两会，就突然之间听说中共方面要推行一个香港版的国安法。这个国安法是直头就不经过香港的立法会的，直接是由中共控制的人大，所谓人大来审议这个香港版的国安法。这个香港版的国安法里面是包含了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之类的，意味着香港的一国两制就名存实亡了，又或者是一国一制就正式开始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说是一把刀挂在香港人的颈上边，任何人都是危机四伏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知道这个情况似乎反应都相当之快。川普总统亦都在听了这个记者提问之后，就讲到如果我看到正式的内容之后，将会作出强烈的回应的。国务院方面本来准备发布这个香港的人权报告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向后拖一拖，亦都是看看情况的变化的。本来在疫情肆虐之下，香港的情况现在就稍微淡静一点，但是在这个讯息一出来之后，香港又成为了政治的漩涡了。我们今天请路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是啊，的确是这样的。今次这个新闻一出呢，我看过所有的西方媒体都是头版头条，最大的新闻社都是头版头条来的报道的。这件事这样都是好的，即是我想引起舆论这么惊人的反应的话呢， 咁我希望事情係會有啲轉圜餘地啦。咁但係而家咁睇法咧，大概都係即係呢個係部署已久噶啦。頭先阿石頭講得好啱，呢一個咧唔係23條，同23條係兩樣嘢嚟嘅。雖然佢哋講嘅嘢咧係有部分係相同，呢、這個咧其實就係、是、即係中國大陸嘅國安法。咁咧佢就係要將呢個國安法咧。就放在基本法第18條的附件3裡面的內容，剛才石頭都講得很清楚了，就是分裂國家，什麼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外國干預和一個恐怖主義行為，這個恐怖主義行為是新加的，那我想它主要是針對所謂的香港的年輕人的暴徒，帶著支鉛筆，他都說你是想參加恐怖主義活動的了，就是個整個內容和23條是稍微有些不同的，23條有講到叛國啦，譬如說竊取國家機密啦，或者是煽動動亂啦，這樣其實我又覺得沒什麼所謂，即是他說什麼都沒所謂，即是中國大陸他要怎樣定義這些東西他隨便改的、你說分裂國家他可以說你叛國， 你顛覆中央人民政府他可以說你竊取國家機密，什麼都可以，所以即不用我們不用這個這麼多糾纏啦。
好奇怪啦，中共自己自把自為咁啊，要立一個香港版嘅國安法嚇，咁佢點解要將佢放喺基本法嘅18條入邊啊？
基本法第18條咧，佢講咗咧就係話，凡係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嘅法律咧，係可以由香港特區政府咧即時公布、當地公布或者立法實施。但我睇佢咁搞法，佢既然話可以當地公布，不需要經過任何的諮詢，當然又不會經過立法會啦。他今次主要是他不想經過立法會啫。咁佢當然佢不會經過立法會啦。所以呢條咁樣嘅法咧，好可能咧，非常非常之可能咧，就係會喺9月立法會選舉之前過嘅。因為人大咧，佢就2個月開朝會嘅。咁佢今次係呢個草案啦。咁啊細節咧，如果通過咗喺5月28號通過咗之後咧，人大就會喺佢哋嘅6月嘅會議裏邊咧討論細節。咁啊佢哋討論完之後，8月就可以公布噶啦，就係啱啱係立法會個選舉之前，所以係非常之毒嘅，好毒嘅呢條橋嚇。不過咧，就呢個附件三嘅法律咧，佢就講到明咧係限於國防、外交同埋其他基本法規定不屬於呢個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咁佢哋都可以管。咁啊就即係第三項嚇，即係基本法管唔到，佢都可以管。咁所以個範圍其實都係好大。咁當然即係呢個國安法一出，香港就好震驚啦，係咪？係人都驚㗎啦。即係啲議員啦嚇，已經被 DQ 或者未被 DQ 嘅，或者發表過任何嘅言論嘅，即係已經係喺政壇嘅人物啦、記者啦嚇，最近記者被打壓得好緊要啦，好多啲 NGO 啦，所謂嘅非政府組織啊，一啲人權嘅組織啊，或者係曾經出嚟抗議過的公務員，譬如說好像今次醫管局裏面，他已經對醫生護士在這個疫情發生的初期他們罷工，這些人都可能是會安個罪名，隨便他說分裂國家也好，分裂特區政府也好，什麼都好，或者是一些意見人士，譬如說是一些的團體啦，法輪功的團體啦，或者是一些外國的記者協會的人啦，即是他在香港他都是很大膽地發表一些的言論或者採訪啦，即是這些人呢全部都會是成為打壓的對象的。
還有路橋的解釋的話，這個香港版的國安法那個範圍真的很大、其實可以任意妄為地去捉人或者是打人的。点解中共政府咁急啦吓立呢个法？
大家就喺度谂，点解佢要即系、要立呢个法？当然佢立呢个法就因为佢冇晒符啦，系嘛？譬如话反送中一条法搞到咁样，系嘛？佢冇晒符，佢冇其他方法 即係中共嚟講，我哋講得好清楚，佢除咗係中意講大話，同埋用盡一切嘅外宣，將黑變成白，將非變成是，將是變成非之外咧，佢就係暴力嘅，冇咩其他方法嘅。咁當然佢就係知道咧，如果喺香港立法要經過立法會，要討論廿三條係幾乎冇可能嘅事啦，所以佢今次即係痛定思痛咧，咁粗嚟啦嚇。咁啊，另外就係報復香港人啦，唔使講啦，即係佢反送中裏邊係嘛？
按照呢一次中共嘅做法，即係跳過咗香港立法會，跳過咗香港任何機構咧，自己用所謂嘅人大咧嚟立呢個國安法嘅話咧，基本上就係視香港嘅法治而無物嘅咯。
法治方面，佢系完全系觉得啲法官多余嘅。咁我谂呢个立法这个国安法立法咗之后咧，佢会对佢会进一步打压香港嘅法治，因为佢已经立法啦，佢嗰边可以 bypass 香港所有嘅立法机构啊，佢可以自己喺上面立法噶啦。咁佢其他啲就顺理成章啦吓，佢可以立呢条法，亦都可以立其他嘅法。
咁中共真系唔担心香港嘅金融地位啦？被取消咗或者系被代替咗吗？咁样对佢嚟讲，其实一啲好处都冇嘅。
咁咧就我又觉得咧，中共咧佢唯一可能系比较介意嘅咧，就系仍然佢嗰个金融地位啦。但系而家中共嚟讲咧，就系我觉得佢喺外交方面咧，全部都系失控噶啦，佢全部都系硬伤嚟嘅，就系嗰个疫情令到佢系已经系众矢之的，全球。今次譬如話 WHO 裏面194個國家，包括佢自己在內啦，都投票啦。啊，冇辦法，佢唔可以投反對嘅啫。如果193都贊成，佢反對咪無私顯見私係嘛？咁所以佢194票咧，都係贊成一個獨立調查。其實所謂嘅獨立調查咧，就是、獨立調查佢同埋呢個 WHO。咁所以佢外面已經係冇曬符，可以話失控，佢冇辦法再好似以前咁樣要控制邊個啊，要去滲透邊個啊，要令到邊啲人投咩票，佢已經失控噶啦。喺疫情呢度，喺台灣嚟講亦都無計可施噶啦。咁我哋琴日從阿蔡英文嗰個就職典禮裏面，我哋睇到好多嘢啦。不過今日我哋就冇時間講台灣嘅問題啦。咁所以我就覺得佢都係會有一啲嘅即係報復性嘅，有一啲直情係。少少變態嘅，即係話香港係我可以控制嘅，可能我對全世界都冇辦法控制啦，對台灣都冇符啦，香港係我口中嘅一塊肉，我要點樣做就點樣做。所以咧，我就覺得佢做呢樣嘢咧，即係對香港嚟講係一個發泄，對美國嚟講係做俾美國睇啊！你可以軍機去經過台海，你可以做好多嘢，但喺香港嚟講，你做唔到呢樣嘢。咁當然亦都係做俾國內睇啦，係嘛？佢而家習近平就而家利用一切嘅佢嘅失敗、佢嘅成功，都係完全係當作係一個佢標榜佢自己，同埋係一個進一步控制輿論嘅一個咁樣嘅藉口啊！失敗嘅嘢佢就話啊國難，大家就共同去擔啦嚇、啊！我哋係困苦中成長嘅民族嚇、啊，我哋一齊咧就喺困難裏邊就更顯得我哋嘅團結。佢嘅成功咧，佢亦都係大肆吹噓啦，咁唔使講，即係成功失敗佢都全部利用曬噶啦。咁今次咧就喺香港做呢樣嘢，其實都係可以俾國內啲人睇，顯示佢幾咁強硬。因為我覺得在香港嚟講，佢都係衰咗嘅，係你即係大家都睇得到，佢根本就真係乜符都冇嘅。咁而家嚟講，佢就會係用呢種方法，我就覺得係都俾幾樣，俾幾個睇咯。咁可能亦都係俾政敵睇啦嚇，即係我諗喺今次嚟講，習近平亦都利用一切機會喺佢政敵面前顯示咧，佢仍然係控制到香港嘅。
如果佢係咁樣話顯示仍然控制香港，即係講你啱先講嘅台灣同埋。中国大陆以外嘅话咧，佢真系可能出咗好大问题啦。咁会唔会亦都系有可能咧？佢因为藉住可以控制香港，因为美国亦都睇香港睇得好重啊嘛。美国嘅投资喺香港亦都好多啊嘛。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会唔会亦都系想靠香港嘅呢一个情况咧嚟牵制一下美国，等美国唔好咁紧要咧？因为只有咁样将香港作为筹码嘅话咧，先至符合中共嘅利益嘅。点睇啊，老乔？
即系香港其实已经个情况已经好差噶，再加上呢个国安法咧，我就觉得已经系滥炒噶啦。即系中共系差唔多系要同香港滥炒，就系即系你死我亡噶啦。 咁咧就佢亦都係同美國攬炒，我覺得同美國攬炒亦都即係而家佢行得呢一步，其實佢都係同美國同埋外商攬炒嘅。話中美貿易嚟講，我哋都即係唔睇好啦，那個協議大家都唔睇好噶啦。要點樣發展？我覺得係從川普嘅講話，我就知道佢一定唔係朝住好嘅方向發展嘅。咁當然美國喺香港嘅投資都唔算少啊，美國喺香港好大嘅投資。咁但係如果佢同美國係攬炒，即係美中貿易協議佢都可以改嘅話，喺香港嚟講，我覺得習近平可能自己都係要自絕於世界人民，佢即係佢都唔在乎，即係佢行到呢步，佢其實都唔在乎呢一樣噶啦。
哦，你講嘅意思咧，就係真係可能會落狠手去控制香港，而唔係用籌碼嚟同美國談判嚇。咁如果係咁樣嘅話，香港咁多嘅有錢人嚇，咁佢哋點辦啊？移民都搞唔掂嘅喎。
呢個喺香港嚟講，有好多嘅權貴，頭先我講嘅。即係整個金融中心的建立，對呢些權貴做生意嚟講係好大的利潤啊、利益啊各方面嘅。咁係唯一呢一樣嘢係咪會引起即係紅二代其他嘅佢嘅政敵進一步嘅反感？亦都會唔會係令到本港嘅商人啊李嘉誠之流啦，仲有話四大家族啊嗰啲啊，佢哋都驚，即係差唔多係佢將一個會生金蛋的雞殺了，如果他行到這一步的話，國安法的話，一國兩制就沒有了，他是會將這隻生蛋的雞是殺了。但是我覺得即以習近平他最近在疫情他那種種種的外交的瘋狂，即係佢係佢做嘅，佢話人哋做嘅，然後跟住攞啲收購全球嘅醫護用品，然後高價拎出去賣，又話自己係成功嘅。即係一個犯罪嘅人，一個殺死人嘅人，佢突然間變成佢係法官，佢判你哋係犯罪。睇共產黨同埋睇習近平，你都唔可以用一個正常人嘅眼光去睇佢。喺咁嘅情況之下，我覺得如果喺香港佢行到呢一步咧，其實佢就係都係攬炒，即係佢已經唔係好介意美國會點做噶啦。我覺得呢一樣亦都係香港係比較即係好暗淡嘅一樣，因為美國能夠做嘅唔同台灣。台灣美國可以出兵，佢可以真係做真嘅嘢，但係香港嚟講，講嚟講去咧都係只不過係利益。不過我覺得即係而家美國做嘢好多時候，我以前都講過，西方民主國家就以美國為首啦嚇，佢係喺價值觀方面佢睇得好重，即係佢唔係淨係利益，即係價值觀。即係如果香港真係淪為中國嘅其他，即係普通一個城市，所有嘅嘢都變成中國嘅其中一個城市嘅話，其實佢就失去咗一個西方價值觀嘅橋頭堡。特別係香港人喺反送中裏邊，佢係咁勇敢、咁大決心同埋咁勇敢，所以即係喺呢一方面嚟講，我覺得美國特別係美國嘅保守派，即係共和黨啦嚇，民主黨我就唔知啦。但係共和黨嚟講，佢始終係將呢啲價值觀佢睇得係好重，唔係失去個地方咁簡單，唔係喺香港做生意嘅利益咁簡單，而係佢失去咗一個好重要嘅價值嘅同盟。呢個嚟講，我覺得美國係睇得好重要，即係川普都馬上就有反應啦。咁就佢對呢個立法嘅回應就話，美國將作出強烈嘅回應。啊，即係呢個係川普今日講嘅。而蓬佩奧咧一直就喺度好似一隻鷹咁樣望住嚇，已經係未開呢個人大咧，未開呢個政協，佢已經開口講就話，等我哋睇得你好緊。我哋嗰個香港人權同民主法嘅報告咧，我哋會係睇你哋人大同埋政協點開之後，我哋係會寫嘅。
所以石頭都認為啦，中共呢一次嘅人大出呢一個香港版嘅國安法啦，好可能就作為一個籌碼，要想同美國咧係談判嘅。
呢個係意識形態方面嘅嘢，就係、是、一個價值觀嘅嘢，咁就睇美國可以做到啲咩嘢。當然喺香港嚟講，美國就唔做到啲咩嘢嘅。
點解咧？
嗰個人權民主法即係亦都係其實都相當簡單，即係只不過係話 即係佢可能會取消即係中國大陸嘅特別關稅區嘅地位啊，同埋取消即係香港一啲特別嘅一啲嘅即係待遇啊咁樣。另外就係對一啲實體或者係香港官員，佢如果佢哋有侵犯咗香港嘅人權同埋自治嘅話咧，就拒簽啊，唔俾佢簽證啊，凍結佢財產啊，同埋追究責任。再加上最後一項就話唔會為香港啲抗爭者定罪，同埋唔會為呢啲抗爭者拒發呢個美國簽證。佢就好簡單，其實你真係罰唔到佢啲咩嘢。但係即係當然美國佢好多好多牌啦，佢你真係你行到嗰步嗰時，美國出嘅牌就唔會係淨係香港噶啦，即係佢唔會淨係香港咁簡單噶啦。但係佢喺其他嘅方面，佢會係更加將中共咧當作一個敵對的政權，咁所以呢一樣嘢，我哋睇美國點做啦。
其實美國對香港嘅關稅優惠啦，已經足以使到中共啦係低頭噶啦。因為喺貿易戰嘅過程之中咧，其實香港嘅出口咧係多咗好多嘅，亦都係對中共嚟講咧係起到好大嘅作用嘅。因為美國係特登留咗一個窗口俾佢哋嘅。一年有1万多-2万亿的货品啦，是中国大陆的货品通过香港是零关税出口。咁呢一个本身已经是有好多的外汇收入啦。咁如果你讲话香港被美国 cut 咗，唔俾呢个零关税出口同中国大陆的城市一样的话咧，咁中国大陆其实的出口已经是死晒噶啦。点解咁讲咧？因为如果是贸易战再起的话咧，关税是非常之高啊嘛。中共的外贸呢最赚钱的就是美国，就是去美国的产品。每年中共的口的赚钱呢，即赚回来的钱呢，占了90%+是出口美国的。其他地方呢其实是蚀本啊，或者是赚好少的。今天如果香港这方面被封了的话呢，那就笑话来的了。中共想赚钱，那他怎么去买东西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我认为都是不变的，这个可能是一个筹码来。但是怎样去谈呢？去到什么地步呢？这个也都是看看美国呢在这一方面是怎样出牌去跟中共去谈判这件
事。那香港人能够做些什么事？香港人在这个疫情之前要做的事已经几乎都做到7788的了。当然香港人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就是这个疫情过后大家可能都需要一些些的休息的时间。然后呢就是9月顺利这样即是选出立法会里面大赢，在那方面呢是拿到拿回这个主动权。但是今次的国安法一出的话呢，很多人也都觉得那个立法会以后是不是还有效呢？立法会你真的选出35位以上的是民主派的议员，你拿到的多数，那会不会中共又出其他的招数呢？你现在你看他立法会他最近做的事是非常之恐怖的。那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们即是香港人能够反送中再来一次，200万人上街还会不会有那么多人呢？会不会做了之后还是有效呢？这个是第一个，就是香港人现在要就是积极地考虑的。第二就是不是靠美国，美国能够做些什么呢？现在来说这个似乎也是唯一的方法。那就不是只是美国的，香港的民主派和一些人权组织已经是第一时间呢已经将这件事通知了欧盟啊和其他的一些的国家的澳洲啊之类的。第三呢，我就觉得以前这个反送中运动呢就是平民百姓，是吗？即是我哋唔想反送中運動，所以出去行嘅都係平民百姓嚇，年輕人啊，各種嘅不同階層嘅人。咁但係今次呢個國安法一出嘅話咧，香港嘅商業地位、佢金融中心呢個地位真係會動搖。第一就是美國可能就真係就取消咗佢種種嘅優惠嘅待遇。咁外資好可能有啲外資就會走，美國嘅資金會走。香港人即係一向都係以商業建立呢個城市，本地嗰啲做生意啲會點睇咧？你冇睇佢表面上好似建制派，你估佢唔驚？今次咁搞法，建制派好多人好驚嘅。啊，你係幾個嗰啲激進啊？即係有幾個上去同喺人大裏面啊講好多嘢啊，又要做呢樣又要做嗰樣，推波助瀾係一小批嘅啫。咁香港建制派裏面有好多人係做生意，亦都有好多呢就係好低調做緊生意嘅本地嘅中堅嘅，係香港嘅 即係一個商業上嘅或者經濟上嘅力量，呢啲人又會點樣睇咧？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看點咯。我冇答案啦。不過我覺得呢件事可能都唔係話淨係香港啦。而家睇特別係美國同中共嘅關係咧，就係、是、真係全球嘅部署嚟嘅。但我相信有一樣嘢咧，就係、是、自由嘅世界，即係西方，特別係西方代表咗一個普世價值，呢啲國家係唔會放棄香港。
你話西方國家唔會放棄香港，有冇啲咩跡象咁咧？
因為我今日即係都幾驚訝，亦都幾驚喜咁發覺，真係所有嘅大媒體咧，全球最大嘅媒體 New York Times 啊、CNN 啊、BBC 啊、加拿大嘅 Globe and Mail 啊，呢啲都係佢哋本國裏邊最重要嘅媒體或者係通訊社咧，都係用頭版頭條報導香港。我希望呢一種咁樣嘅全世界嘅全體嘅輿論，能夠俾人大一啲壓力。呢啲人都係其實佢可能都係咁快就放啲風出嚟，可能都係想即係試溫嘅啫，睇下啲點走嘅啫。我希望呢啲嘅全球嘅輿論能夠造成一種壓力，令到佢哋唔夠膽放肆咁樣做啲咩嘢。呢個係我唯一嘅期望㗎啦。
我諗美國政府從唔同嘅渠道咧，一早可能已經知道咗有呢一個情況出現啦，所以佢哋措辭相當之強硬嚇。咁其實美國嘅出聲咧，亦都可能係中共想知道美國嘅反應嘅。咁呢個亦都係阿盧強啱先講嘅試水温啦。大家都希望係試水温啦，又或者係將香港係當作一個籌碼去談判嘅。如果香港死咗嘅話咧，其實係真係對中國大陸咧影響最大嘅。咁香港嘅情況咧，我哋會繼續跟進嘅，有進一步嘅消息咧，再同大家分享。你而家收聽緊嘅《希望之星》，越講越有理，拜拜。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我们在昨天在节目当中，5月21号，跟大家分享了当时北京的天气，下午3点钟，人大跟政协开会。大概当时是政协，等到3点半天气还好，到了3点45就变得跟夜里8、9点钟一样，从来没有过。对，你就接触到当时的这种消息感觉呢，就从来没有过。在那个背景之下，等到我们拍完那期节目不久，那就在北京就传出来要在香港成立叫港版的国安法。港版的国安法是指中共修改基本法，在基本法的附件的第三条里面加入国安法，也就绕过了香港的立法会，不需要香港立法会的国安法成为了香港宪法当中的一部分，基本法直接交给这个香港政府执行。港版国安法将在被5月21号提出，5月28号将去投票通过，那肯定通过了，对不对？那是在北京开会要通过，那肯定就通过了。所以香港的一国两制瞬间在5月21号被摧毁。去年6月4号开始，香港出现了破天荒的百万人大游行，反送中，整个闹了7个月，给习近平闹烦死了，给整所有人有目共睹的。在这个林郑月娥37婆跟警察跟中共的武警部队联手在一起，上演了最邪恶的那一面。很多香港人死去了，这是真的。结果香港在1月23号是1月24号公投，香港区议会选举， 香港的所有区只剩下一个区，剩下其他区全都是香港人所瞩目的民主派的人士。无论谁上台都没关系，只要不要亲共的人。所以香港的区议会选举相当于香港人大空头。天灭中共，响彻了港岛。11月27号那天是感恩节，川普签署了香港人权法案，香港人获胜。香港人自己的做法和美国的表态，在香港抗争了7个月的概念背景之下获胜了，对不对？获胜了，那香港人骄傲啊，对不对？光复香港吗？时代革命光复香港。那我们一直跟大家讲，香港人战胜不了共产党，只能与神同行，对吧？与神同行，从抗争的第二天，6月9号开始大游行，6月11号与神同行，6月12号与神同行，阻止了当时送中条款的这个在立法会的投票，成功了。在从与神同行到万劫不复，到最后的天灭中共，香港人表达了自己的意愿。5月21号习近平公然在北京推出叫港版国安法，由香港政府必须执行。但不仅是霸王硬上弓了，我不开玩笑，有朋友你不用想歪了，霸王硬上弓那是男的，这个霸王上弓这是个宦官，这是真正天地之间的邪恶。那这一步，这是天意所定，他习近平一定这么做。这个的做法表现出共产党非人性，就是非人类所能认知的邪恶，同时表明在这地球上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地区的人能战胜共产党。有人说，那他拿下这个方式拿下香港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唯一的好处满足他习近平的权力的欲望跟自己内心贪婪欲望的放纵的快感。他现在拿香港一点用都没有，除了毁掉他，任何实际的用途都没有。那你说为什么？他什么都不贪图，他贪图内心的欲望。昨天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解释了，中国历史当中最黑暗的朝代，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宦官当政。所以我刚才解释了，霸王硬上弓，他只落这个强奸。如果宦官硬上弓，可就不只是强奸了。今天的中共国，绝大多数人生活在欲望本身的身体上，他表现的品质一定是以这东西为中心的。任何政治、社会、人文，所谓表面文化的说法，全是假的。你根本触动不了他，你根本触动不了他，你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啊！你哪怕低头，我摔个跟头，我捡了一分钱呢，他摔个跟头，他还捡了一分钱回报，他连那一分钱都没有。这是今天出的事情。没有今天的习近平对香港的港版国安法的出现， 就没有下一步。真正的大瘟疫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这一幕，今天走的这一下，是为下一步在中国大陆出现大规模瘟疫必须走的一步。开玩笑，真的，习近平战胜瘟神，你看他在开两会的时候他不戴口罩的，所有那些人都聚集在一起的，那你今天美国敢吗？你英国敢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他敢，对吧？所以瘟神再回来的时候，可不仅是三界的瘟神了，这件事情再回来的时候就等于是结束了。因为这个内容比较长，我们还把两期节目合在一起，先跟大家分享第一篇内容。跟大家简单解释为什么在5月21号他推出了港版的国安法。他自己的媒体被习近平办公室控制的香港01拿出了三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反送中。反送中让他绝对不能接受，反送中让他感觉到香港完全失控。而在紧接着出现大疫情，他本来要让林郑月娥快速讨论23条。林郑在23条问题上拖了。很简单，林郑怕死，因为有大瘟疫嘞，所以他怕死，他就不去讨论，不去推这个事儿。他不耐烦了，所以他对港府的不耐烦，对立法会建制派的不耐烦，他对所有的今天香港他熟听他话的人都不耐烦。你记住，在他眼睛里，所有拍他马屁的，在他眼睛里连孙子都不配，包括他林郑。如果但分他给林郑一点面，他都不会这么干。他不让林郑去有任何再多的机会了，他直接干了，所以是否定的林郑月娥。讲述了半天，核心就是香港人的反送中，所以这就是一环一报。推出了这个港版的国安法，最快在9月前出台。为什么？在9月份香港立法会进行选举，香港立法会的议员能够左右香港的政局，香港立法会的里面的成员如果民主派的人士，为香港人服务的人，他只要超过人数超过三分之一，他就可以否决，在法律上，在立法中否决所有中共想立的法案。习近平没有任何信心他的建制派的人能够夺得立法会的多数，就超过三分之二，所以他要在港府的九月前，在港府九月前出台落实。当出台落实之后，立法会被摧毁了，任何想争取民主的，这么讲吧，你敢打着旗子天灭中共，抓你。你敢说习近平是混蛋，你颠覆共产党，颠覆国家。在香港的市中心可以设立香港警察办公室，中共的国安就会出现一个分支机构的一个局，就是香港局。要不了多久，那香港警察的服装，香港警署的署长就得改了，就一定是共产党员了。就这么点事儿。武警就可以进去了。在这条法律之下，武警可以进去。 国安可以正式在香港执法，公安可以在香港任意抓捕。今天在香港的所有的维权人士，所有游行的8964在那儿点蜡烛的都可以抓你。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6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下3中共国几成浪世界。1为老不尊。孔子曰：52之天命，62以顺，72从心所欲不逾矩。传统的中国老年人因为其智慧和经验、自尊和人口，是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群体。清朝康熙帝曾经两次响唱春园和乾清宫举行千手宴，宴请65岁以上蒙、满、汉、文武大臣以及知事人员达千人以上。乾清宫的两次宴席上，康熙与父籍老年人非商饮宴，皇子皇孙们侍立观礼，并为老人们斟酒。为纪念这两次盛会，康熙帝积极有赋千首宴诗一首，并命大臣们赋诗记事。时至今日，好多老年人的行为却常常令人侧目。广场舞、暴走团扰民引起投诉已经不是新闻了。2017年6月，洛阳广场舞老人和年轻人争夺篮球场，不惜对篮球少年挥拳相向，各式各样的碰瓷、讹诈手法花样百出，受害者有冤难伸，有苦难诉，造成老人不敢扶、儿童不敢护的社会怪象。一位老人自己故意往车上撞，想讹取赔偿，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因为老了嘛，意思是自己年龄大，做其他事做不到，为了赚钱就做这种坏事，自己还觉得理由很充足。西安一位老人在公车上，因为一女孩不肯为他让座，竟然一屁股坐在女孩身上。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老头户外集体卖春的不堪情景。有人调侃话：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中共建政后出生的几代人渐渐步入老年，他们成长的年代恰好是共产党发动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时代。这些人不单止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反而被灌输了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骨子里是邪灵埋下的恨。他们亲历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有些人自己就是红小兵、红卫兵，他们的种种不文明举动无非是延续了年轻时候中共培养的行为模式。二、奸猾早熟的孩子。中国好多小孩子在家长和社会的耳濡目染之下，表现了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早熟，他们什么都懂，而且非常奸猾。有些小孩子直言不讳地说长大后做贪官。某电视剧里面有一段小孩与大人的对话，前反贪局长的儿子还是个小学生，讲他们体育课要想踢球就要行贿，他都交了钱，最后还是连个替补都没有做到，气到不得了。他自己亦有生财之道，同学要抄他的作业， 他一次收费5元，行情不好的时候收费3元，小小年纪就有了与孩子的童真完全不相符的人生感悟，现在都这样。这个是电视剧入面的情节，为了不破坏中共的主旋律，这些反映阴暗面的东西极其有限，现实中的故事只能比这个更厉害。某14岁少年的表演却火爆网路，其表演下流猥琐，网路评论说他的表演骚气十足，任何正常人看了其表演都会觉得恶心反胃。14岁本应是天真烂漫长身体学知识的年龄，却被糟蹋得没人样。最可怕的是这样的下流演出受到很多人的追捧，让人情何以堪。随着道德的下滑，近来大陆直播平台出现了小学生等未成年人脱衣裸体直播。有一名自称2005年出生的小学生在与调查者微信对话中说，他做裸体直播不是为了钱，就是为好玩。他还自豪地说他在他们班里面粉丝最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共鼓吹物欲刻意毒化的社会风气，造成了千百万这样的少年，谁又有能力消除其恶果呢？三、两性道德崩溃。贞洁的两性道德，正常的夫妻关系，是神规定的人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妻，及其志也，策乎天地。性关系的紊乱是一个国家衰亡的先声。罗马帝国的衰亡，庞贝古城的被毁，和性道德崩溃关系极大。圣经中记载的索多玛和俄多拉两座被上帝毁掉的城市，亦充斥着淫邪之事。中共的前30年在社会上推行禁欲主义，高级领导干部却淫乱成性，据港被毛泽东玩弄的女性达千人之多。80年代以后，中共虽然在政治上仍然紧抓不放，但在私生活领域却有意放纵民众堕落。中共深知只有将民众变成自私、冷漠、贪婪、淫邪的个人，他们才没有兴趣亦没有能力关心公共领域，中共就可以随便折腾了。各级党官的包二奶养情妇自不必讲，普通百姓亦推波助流，造成两性道德的大崩塌。各种各样的色情场所遍地开花，地下红灯区林立，按摩、洗脚、发廊、会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名目繁多的色情场所。据统计，中国妓女已多达2000万，其中职业妓女就有400万。中国的所谓门户网站，甚至中共的官方网站，新华网、人民网，挑逗性的文字和露骨的图片视频比比皆是，想回避都回避不到。为了反映当今中共官员淫乱生活的糜烂程度，网民曾对全国官员讽刺性地设立了包二奶大奖赛，并选出9项冠军，例如包养情妇多少的数量奖、情妇文化程度高低的质素奖，还有什么学术奖、青春奖、管理奖、挥金奖。中共官僚的荒淫无耻可见一斑。以中共对社会的极端严密控制，如果真想扫黄，绝不可能听任色情泛滥到如此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让中国人的性道德崩溃，就是中共的既定政策，亦是共产邪灵最终毁灭人的重要手段。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人的纵欲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的全面淫乱和古罗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某些大城市的离婚率甚至超过 50%， 性病、艾滋病的泛滥是性解放潮流的直接恶果。因为政府的掩盖，外部只能了解冰山一角， 淫乱带来的更多社会恶果正在吞噬着中国社会。四，各行各业全面堕落。有一种流传好广的讲法，正常社会中有三种人不能够堕落。一是老师，二是医生，三是法官。老师教书育人，告诉下一代如何辨别是非、善恶、美丑。医生救死扶伤，法官康扶正义。这三种职业都需要信仰和操守。他们的败坏将会使社会机体大面积腐化。其实关乎社会机体健康的何止这三种职业，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使社会整体道德堕落无底线，触目惊心的制度性腐败和政府黑社会化，使中共官员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怪胎。法官公然在法庭上讲，你不要跟我讲法律。本来应该为人师表的老师猥亵强奸女学生，本来应该用客观中立的研究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学者、科学家利用公众对学术头衔的信任，出卖良心，作恶为虐，曾经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生，成为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杀人恶魔。就拿曾经被称作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来讲，他们的道德水平理应代表这个社会的高端吧，但是学术领域反而成为腐败和弄虚作假的重灾区。学术领域的道德沦陷可以讲将中国人技术创新的路堵死了。2015年3月，英国 BMC 出版社撤回的43篇是假论文中，有41篇出自中国学者。2015年8月，知名学术出版商斯普林格自然撤回64篇论文，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2015年10月，著名学术出版商爱斯维尔撤回五种期刊的9篇学术论文，全部来自中国。2017年4月20号，斯普林格自然一次性撤销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认为涉嫌同行评审造假，亦就是系统性有组织的学术造假。今日中国竟然出现了世界历史上都闻所未闻的一些职业。上文提到的碰瓷只是其中比较低档的一种。2017年7月，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误入传销骗局，名丧天尊，年仅23岁。各界关注此案，更多的暴力传销骗局浮出水面。电信诈骗、金融诈骗，将拐来的孩子整残，上街乞讨赚钱，职业乞衣使用 QR 码收银机乞讨，杀人卖器官，林林种种不一而足，令人闻之色变心惊。五，周期性的集体脑残。1989年之后，中共为解决其周期性的统治危机，又故伎重演，制造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邪灵植入中国人身上的恨，挑起仇爱排外情绪。例如利用1999年中共驻南斯拉夫领馆被炸事件发动反美大潮，2005年反日，2008年反法，2012年反日，2017年反韩，大量年轻人被鼓动，甚至是在中共基层组织或者特务机构的组织策动下，走上街头打砸抢烧，砸毁中国人的日系车、韩系车，围攻法国超市，砸肯德基。这些人被称为爱国精神病突发，港媒则称呼这些渣渣夫妇动辄骂人汉奸的群体为网路红卫兵，讽刺中共终于养蛊成功。最为荒谬可笑的是，中共为了在网路时代继续操控舆论，培养了大批所谓的网路评论员、舆情引导员，因为传说发个贴赚五毫子，这些人被称为五毛党。比五毛党更进一步的是自干五， 即不领薪水自带干粮的五毛，近年又涌现出一个新的群体，盲目维护中共的年轻网民被称为小粉红。这些可悲的年轻人被中共植入恨，灌下了大量的迷魂汤，又无法看到红墙外真实的一切，只好任凭集体脑残、爱国精神病周期发作。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